好，我们刚才有谈到哈，虽然五别境啊，别境就是面对个别的境界才会有，但其实是不是前后有关系？所以我就用利用之前我跟他讲，我就利用这个五别境来谈念佛三昧，对不对？第一个，我们对我们所要用的修的境，我们必须要先找到它的意义。所以没有找到它的意义，发掘它的价值，我这个欲不会生。那我欲生了以后，我如何让我心不会被引转？那我就要圣洁。第一个，我要听法知道它的价值，那我要抉择让它什么确定。所以我们整条修行路，这个就是你必须要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你现在缺哪里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你知道它的结构，你才知道说我的心在这时候缺哪里。我这已生善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已生善？你怎么这么知道叫未生善？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动摇，你缺哪里？所以我们现在最大，以念佛法门，它最缺的就是信呢。你说我有信，没有，你的信不够才会出问题的。好，那我就好好忏悔再信，还是不信？为什么？没有具体的东西，没有足以说服你的理由让你信，问题出在这里。所以你必须要因为甚深法义本来就不是容易一下信，那可是可以借由不断的理解引导，一步一步让你越来越坚定的信，这个信就容易有欲，对不对？所以欲出来就会引生情咯。好，那这个再过来就是我如何不引转，我的心念不要引转，其实就是圣洁。你不觉得这中间都跟你的认知有关？你的认知正确才有信，你的认知正确才能不会被引转，才能决定。所以这个跟你的认知智慧有没有关？其实你看哪个法不是以一个智慧而来？关键在这个地方。或者你的修行你会觉得勉强再勉强，然后你发觉你觉得修不来，却不知道原因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改它。所以我最常讲的就是我们知道，哎呀，我业障很重，我就你业障真的很重，重到现在还不知道过失在哪里啊，只好说业障很重，重啊。佛法有这样的吗？佛法条理很清晰的哦。所以我说讲，我们学这个都是在学功夫呢。你千万不要把它用一个唯识一样弄的，哎呦，沉重，不会功夫。看你要不要学，它就是功夫，它就是增长你的智慧，增长你的观察。四圣谛从这里一直起来的。所以你看啊，他在讲说我们对尘习境一样的道理，你要不是能令心铭记，你对尘经你那个尘习境太隐微了，不清楚，你没办法铭记嘛。所以我们有些地方为什么在加重再加重，内心成决定才能铭记啊。否则你要这是什么东西，大约大约你想住哪里都不知道，大约是好像不是，不是是。你要知道光这样的话，是圣洁是不是就是圣洁能破疑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疑，他说经典讲疑哦，连世间事都很难成，何况出世间事？因为你飘忽不定了，你无法决定了，你不能加以圣洁决定它，所以你就无法贯穿，就无法持续贯穿它，就会连世间事都难成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就讲说，像经典讲， 戒律，有疑当往问，有疑要问哦，不是念有疑就要问啊，有疑当往问、啊、那我来问，念念就好，你还真问我，我哪有时间回答你，当然不会有这种人的、啊、嗯，最怕你问他说我也不懂这下我这不白白搭的吗，弄了老半天我来问你不懂。其实所以整个法你要看它前后关联，如果能让你决定，让你的道理明确定下来，其实对你修行是最大助力，就闻思修这贯穿下来才有力，因为你才能笃定嘛，对不对？你的心才能决定嘛，圣解力才有嘛，才不会被动嘛，因为有念你才能念为啊，那定一为业啊，有正念能安住了，不忘嘛，不忘再过来就是定嘛，他定怎么样，以所观境令心专注，不善为性，自依为业，不善。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，哎呀我定要不善，我们现在不就专注吗，专注不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啊，你在修定啊，那你不问那个定背后条件，你就这样绑着就能定不善，我想不善啊，我念佛念到现在我都不想，都想不善啊，都善了、啊、这前面就出问题了，后面硬压都没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对你的法有疑，对你的法不生决定，你想住也不知道要住哪里，所以不能不会，你就会散乱啊，它是不散啊，那自依为业，让智慧生依的啊。那慧呢，以所观境简则为性，断疑为业。所以慧本身是不是断疑？慧本身是不是可以让你生圣解？慧本身是不是让你生念？因为第一个，我能明记，是不是？当然啊，我们这样的修行成就慧，这样的慧是不是反过来成就前面的，都是相依的、哦、我们透过前面的勉勉强强修，勉勉强强修，其实当你不断往前勉强修的时候，后面也跟着就不断补齐，当然还没纯熟的时候比较还不容易，越纯熟的时候你越往上，你其实以下面为基础往上的时候，这些佛法往上的时候其实都会滋润下，你依戒生定，你修定的时候会不会圆满你的戒？会，因为它是一条线的，所以你的慧如果有，是不是比较容易成就你的戒跟定？因为那道共戒，其实它不因缘很多了，但如果你走对的话，你前面走的，你一直往后面，往后面走，前面走完，走后面，后面的东西其实因为它是因果相连的，所以它也会滋润你，滋润你前面的，所以透过前面来成就后面，让后面的来圆满前面，对不对？透过戒定成就慧，让慧来成就你清净的戒跟定，它是这样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有这种别境心所啊，都有都可以引申出来。那别境我讲了，别境就不是一起，那五变形是一定会有，别境就看境界在哪里才会生，但原则上五事都可以生这个。哎，好。那再过来他这里面讲说针对善法，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谈了，但我们讲说善有十一位，性惭愧无贪无嗔无痴，这个就是那个无贪无嗔无痴，情安不放逸，行舍啊不害啊，这个我们看他这里面啊，比如说我们讲信好了，信我之前也跟大家谈过的，这个信是怎么说？哎， 我们这里面在诚实论成为事论里面有谈到，我们之前也常提，于实德能生人要欲心静为性，所以它本身是什么？它是性本身是心静哦，清静。性对佛法的理解本身就是清净性了、啊，所以念佛的人，因为我们现在对念佛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当我们对佛产生清净皈依的话，就是净化身心的。所以我很多人在毁谤念佛，他就不了解这个道理啊。因为我时时意念佛，意念佛功德，我因为佛的实质的功德，对于所有的道理我深信忍固，忍就是我堪接受这样的道理，我因为这个这样的真道理让我知道它有功德，我只要照着做我也可以升起什么希望之心，信会这样，真信会怎么会想得，这就用心理作用啊。他怎么讲我看啊，我们因为这届这个机会也帮助大家理解，本来我想这个让大家自己看啦、啊、齁、哦、避免太繁琐。但我后来想想大家也很少看，所以我就帮大家看这样。就是说信实有以诸法实事齁、哦、就是实事实理中实际上的事，实际上的理，啊，深信忍固，这才叫做信，就是信实有。这个句话是我一直现在一直特别强调的，就是说佛法从来就是建立在事实，实事，实际的事，实际的理，依这个实际的事，对佛是地理，对佛的缘起法。对佛的四谛离缘起法说的就是事实的这件事情，你能领带你后面就快了，因为那个功德就不是养性，因为你知道如是因如是果，有这样的真实东西当然有这样的德，就像说当你有智慧看清楚，不再欺骗不再被骗，你当然这些被骗的不当执着的过失是不是就不见了？所以佛法是建立在这么，所以一般我们很少往这边去建立，我们只是讲表面道理，但我希望这个表面道理我们可以用更平浅的道理啊，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佛法之所以产生功德，为什么就是这样哦，喝水就解渴咯，为什么解渴？渴是这样的因缘哦，喝了水就不渴咯，它是渴是此生彼生，我喝了水就让它此灭彼灭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所以我相信水的功德，那我知道人众生如何颠倒才轮回，我现在如果倒过来呢，那我当然出三界啊，我知道三界是唯心所造，是颠倒心虚妄痕迹，本来是性相空寂，你干嘛倒过来，那我想把它倒过去啊，我知道真相就好了，那我不会在这里有持这个鼻啊德啊思啊，这会不当的分别计较，不但就不见了，以后我就不会造业啊，他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，所以你一旦了解这个道理，你就知道原来解脱道在这里。好，那我现在知道了，我方向追定了，抓定了，现在我所有的功夫不管是持戒修定修慧，就是要看这个本来性相空寂啊，我说哎呀我大业懂，但奇怪怎么还不能决定，因为那是概念，我如何从概念上然后淬炼文思，然后再修在现前磨练，所以很多人功夫到越来越纯熟之后会走一条路，过去大德也这样，就怎么样化到平常当中， 平常当中做事啊，这时候跟我们心学不一样，这就是戒禁练心了。我们过去的戒禁练心是因为你还很粗糙，但有的人到功夫很纯熟，心开意解，他就开始利用禁来观察自己，来看自己在这个禁当中能守他几分啊。这个就是这种你不容易看，因为他就跟一般人差不多了，但他却在内在里面守着他的心，一直在关照啊。你看不到啊。他为什么要走出去？因为他怕一直存在一种禅定当中的妄想，他要把他在禅定里面学到的在境界里面试看看他有没有多功夫。所以有一位法师很有意思，他不是在做那个慈善啊，关怀病人，他突然想到，他说等一阵子他想实际照顾病人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指导别人做，那我自己直接对病人拉塞拉给我就叫哎，把屎把尿，我看我在把屎把尿当中会不会生什么厌离也分别心。对，你可以讲得很方便，哇，我们要慈悲，来来来，你有慈悲怎么那么臭？坐，布施舍出去。当你能舍出去，你是不是少计较？是不是？所以，一个真正舍出去的人，是不是少计较？啊，当你不计较，还会发挥什么作用？但愿众生得离苦啊！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这不是不是布施？你自然他那个舍心舍到，连舍到最后，我不是讲都不贪也不偷盗，为什么？不是我分内的都不能拿，没有我就不能执着我，因为我不是我分内的，连这个他就证果，他就守这一条就证果了。没有的不能取啊，你这不是你的你不要取啊，啊，那个我本来没有，你不要乱取，就这样。所以在这一个点上啊，你看整个佛法它建立在当我们在行持的时候有这样的做一个基础德，所以我们在投入的心念是怎么样，你会发觉它是都有根有据，有根有据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算维持的佛法的外壳，但你发觉这中间太多空洞的东西，你所以你会有时候会觉得我这样修为什么都修不来，因为你没有，我这样信怎么还信吗？你没有，你以为有信，没有，你的信就这个程度而已，你没有真实信，没真实信，所以他误以为他信，没有，你应该下手的是能真实性，那静心啊，就是他怎么讲，他就心静为性，对治不善啊，不对治不性，乐善为业。你看乐善，我相信他好，但跟我没关，不是真正的信心是怎么样？我也可以，所以才会乐善。我知道这个道理，而且我也可以，只要如是因如是果我也可以，所以一旦了解他的永取之心就生乐善，是不是就是信为欲依乐啊，源头在这里啊。所以像这个信本身，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，你看在佛法把信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走。当然我们这集要是讲五事啊，那因为这个大约讲后面这些善你就比较用得上了，所以我想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哈，这个是信。那再过来就惭愧， 惭跟愧啊，是修行上两大重要的中二大啊，就是别境有善十一，十一个善在五境里五事里面都可以相应而生。其实它最主要是五事都是跟六事在做，所以它生起来是有属于五事的部分，但五事的善其实是要有第六事来牵动的，才有五事属于五事的善，所以基本上它还是比较被动的，所以比较单纯，所以它的修的善比较弱一点，它的功德力比较弱一点，哎，啊，因为它单纯。那我们讲惭愧，所以我们讲说，哎呀，要知惭愧，哎，那不是你说的算啊，惭愧。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长养惭愧，那你看到，云何为惭？惭愧的惭，依自法力，从众贤善为信，依自己，自己尊重贤善为信，就是惭本身是这个意思哦。自己，现在问题是啊，傲慢的很难惭。所以现在轻易毁谤圣贤，这我就很麻烦，因为他是依自己自的法力，从众尊从贤善为他的特性，所以对治无惭，止习恶行为业。因为我们有好人的标准，我们因为尊重好人，尊重好人才会觉得自己不足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慢的话，他不会尊重别人，他一旦慢就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了。所以在修行这两个法，惭愧是很重要的，惭愧可以让你前进，它是两个重要的，尤其戒法一直重视惭愧啊。啊，所以惭愧是不是惭愧要能生，愧是怎么样？依世间力，轻惧暴恶为信，对治无愧，止习什么样恶行为业。好，一个是禅是依自法力，愧是依世间力，别人不好的你为什么做？世间力是一般的舆论啊，世间的价值观，你这样做会让人家唾弃，这个意思是怕恶，一个是重善，一个因为有价道德标准，所以用这个来自我要求，一个是怕被人否定，世间力，轻惧，轻就是看轻，拒绝暴恶不好的，所以这个愧有点我不喜欢这些，因为这个是大家不肯定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又出一个问题了，当整个社会风气改变的时候，惭愧心也会退，就变成无惭无愧。现在社会有时候，尤其政治人物死皮赖脸的，不是所有的，免得骂太多人，但他们在上位的不懂得死皮赖脸，就带引着整个社会无惭无愧，整个世间的社会的向善力量会退，因为我才不怕你说呢，哇，这下麻烦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力量是，有的人在讲，但这不一定啊。你说真伪君子跟真小人哪个好？我曾经有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其实都不好嘛，啊。但伪君子跟真小人这中间还有一个差别，伪君子至少还懂得尊重君子，真小人他就死皮赖脸，我就小人怎么样他不怕你讲当然不一定完全这样啦，有时候伪君子有时候伤害，因为他让很多恶看不到嘛。但我是从单纯表面来看，伪君子至少他还知道骗，他要骗人还是用世间肯定的道德，也就是说他里面多脏另外一回事，但至少还尊重世间道德标准，对不对？啊，真小人他不怕你， 所以在这种知见上来讲，伪君子是好一点，至少没有把他，我再不怕你了，我就是这样恶，是不是？啊，当然不是，就论真的论他高低了哈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整个环境里面是非开始退堕，是非难分，你就知道这下就整个乱了。所以为什么叫坚持道风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因为他这个道风本身会让道人会怎么样，有惭愧，他会一直往上走。好，所以在我们修行当中，要是有人有过失忏悔，其实这也是供养大家的，自己能除罪，但也建立一个知错能改的道风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的忏悔，你的发怒，也代表你对道德的尊重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人他很诚恳的针对过失一步一步改，那本身他就是一个很好的。所以一个地方你说完全没过失，我觉得是有点问题，或是掩盖过失，那这个怎么修？那么弄到最后变虚假而已，不是很真实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过失，却很诚恳的，乃至有些人修行在禅修过程中，我现在才知道我是这样的问题啊，我说恭喜你，恭喜你。我说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我说对，你知道过失就好，但我却庆幸你，因为这就是佛法的本质，它就是要你觉悟啊。啊，你知道过失你改，因为我不叫你纵容。但问题是，其实当你在修行当中越来越察觉自己表面的过失乃么深层的过失，这不就是佛法要帮助你的地方吗？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当中有时候怕说，哎呀，怕被人家讲啊，这个形成到最后有人修行压力很重。为什么？怕别人讲。第一个，你应该去改，而不是怕人家讲，怕别人讲以后变成负担呢、啊？为什么？他只好不断的从外面去装饰，这样久了以后会扭曲掉，久了会扭曲。那我说，那我就让人家知道，那叫无惭无愧。我不就是赖皮，不是，是我的过失清清楚楚，但我不断在改，这就是道人风格。不需要做给谁看，这很重要啊。有些东西你不知道，这就是道人的功德力啊。他和尽量做到非常圆满，但实际上没有，那这个内心里面就隐藏了，不能坦荡了，这个修行很苦恼啊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有些地方过失就好。有时候我们要求每个人圆满，其实这个有时候要留意，圆满是真圆满，而不是那个表面的圆满。因为很多地方，如果我们一直在寻求表面圆满，以后就会形成怎么样，虚假在里头。所以我们在有些地方，那个小孩子啊，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出家，哇，他很厉害的嘞，他没多久就摸索大人的想法。你都玩不过这些小孩子，那可是这样的问题，这样的小孩子在这种环境里面修学，到最后会出问题。为什么？学会了虚假。那为什么会小孩子学会虚假？因为大人虚假，大人喜欢看好的，小的就学会做好的给你看。啊，你因为喜欢看好的，你这本身不实在，就被他骗。你本身不实在，他就被他骗，刚好好一大成一堆，不是。所以从一开始自己就比较清楚，整个修学如何长养这个善法。那这个惭愧心它是有四会标准的，由自身产生从众贤善为心，一个是依世间利抗拒恶法，这是惭愧心。那这个惭愧心一旦有，道人就有得救机会。 啊，整个就是用这个来形成的啊。好，那这个再过来是惭愧是这样啊，再过来是谈那个无贪，我们不讲嘛，谈的无贪，无贪是怎么样？对，在成为师论讲说，无贪是云何无贪？于有有具无着为性，有拥有有具的意思就是有的有存在的啊，就是对这个可爱的东西可爱，还有具有可爱的东西，这种有具无着为性啊啊，对治贪着，作善为业。所以我们讲无贪啊，其实它是一个原则而已，对可爱的可爱，对可爱的东西有具，有的具，具有具无着。好，那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会贪？很正常的哦。问题你要看你贪什么，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观察，就是贪性为什么要厌离娑婆，为什么就少善根，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嘛。那如何无贪无嗔无痴厌离娑婆？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念佛厌离娑婆，它是不是增长无贪无嗔无痴？它是一块的。所以你要有智慧看娑婆的不究竟，你才能怎么样无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，你很用功念，但你对世间却隐藏处处爱着，少善根哦，少善根。所以一个人念佛一定会怎么样？你一直看到这个世间，你乃至设想世间的所有荣华富贵，你发觉你的心越来越有一种非常淡薄的心。善根增长，就是你发觉你自己做一个很实际的观察，好像对这些世间是有据，越来不执着。那这个不执着表示那个心系，因为你爱才会取啊，所以你这个爱已经越来越不执着，贪少了，是不是娑婆性就少了？因为娑婆性从这个贪着来的啊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有的人当他实际上用很真实心去看啊，他发觉他往生自己会有一种兴趣信心啊，就是说，那我常讲回家不就是本分事吗？我这样讲有时候很简单的吧，他就讲说他不是那种我一定要往生，没有，他后来就说你要不要往生了、啊、你讲话要铿锵有力，不用吧，你这样没有力气，表示你不要想去，不会吧。为什么？我就想回家。他可以讲得很平淡，可是他真的啊，不然我要去哪里？你就这样啊，我要去哪里？哪里都不实在。然后人家讲我一定要去，其实你不一定啊，你这是嘴巴讲的，人家那个到最后发觉内心是非常平顺的，是一种那种很强的皈依，而且一种智慧所形成的安定啊。真不可爱，我为什么要爱啊？他究竟我为什么不去啊？真因为他内心看得清楚以后，他的心就决定了，他也不用，就像狗屎跟蛋糕，你要哪一个？我要蛋糕。你这样讲不决定，没有啊，谁会吃狗屎？对不对？我在选择蛋糕跟狗屎，我需要用很多力吗？不用啊，一个那么脏，一个好吃，你要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啊、哦，甚至你要狗屎还蛋糕，你认为呢？会有选狗屎的吗？不会嘛，因为你的心已经决定了，不是吗？这不需要激情的啊，这不需要激情就决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贪，对东西越看到过失，它自然形成无着，这就无贪善根，是不是？ 所以我们其实在修净土法门，就在增长我们的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。所以一个同时在看待世间如何厌离的同时，是不是无嗔无痴？你知道念佛法门里面包含很多的，只是有时候我们不会用它，它是包含很多。当我用很冷静的思考在观察这个世间的不究竟的时候，就是无痴啊，是不是？那同时我就无贪啊，因为看清楚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你发觉当你开始看清楚的时候，你的娑婆性就少了，那个束缚就少了，所以你自己在感受你能不能往生，你也会越来越有信心，你会越来越信心。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欲知实质的人啊，如果有的人讲的那种很激情的，其实我都会保留。师父，我现在欲知实质，我说哦，真的哦，他讲说哪一天要走，嗯，没关系，反正如果那一天没走，你再回来好了。因为一听就知道不可能，因为他心不平常，不平常。因为那个一个人信到很实际的时候，心很平稳的，他不需要激动。他不会激动，他把它特殊化了，其实你会看到不寻常。所以有人用强迫要早点死早点往生，我说你到最后会颠倒哦，因为那是在你神志清楚，但你背后你只表面意志强迫，内心还没真正改，这走到最后你会倒过来。其实你应该是一种心开意解，不是用情感意志强迫他，不是。所以很多人现在走一种那种很激烈的动作，有点向外道去了，这有时候会后悔哦。嗯，哎，好，这是无贪啊，我们叫无嗔啊，是吧？于苦惧啊，因为贪是想有嘛，就有惧。那嗔呢？于苦惧，具有苦的这个东西啊，无慧为心，无嗔慧心，对治。嗔恚作善为业，所以对苦的东西啊，它能怎么样？它没有怨对。好，这个东西其实真的不容易。好，所以我要讲说，这里面它是一个，它都这个佛法在说都很，你要注意，它是四平八稳的。所以当一个东西你对于它有，对它有惧，就是说你认定它是可爱的时候，一般都贪了。你如果真的很讨厌，这时候当你认定讨厌，你在后续再修忍辱也要修啊，但其实就不容易了，开始就很勉强。所以真正的修行是，我像我们现在初学在修的时候，我们对可爱的东西我们不要贪，因为这个东西不如法，这个东西会增长我的烦恼，是不是要开始这样练习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这样修虽然勉强，但至少不是不断在滋润这个烦恼。好，好，所以你刚开始修都是勉强，勉强勉强，终于守住一个平稳的心，稍微平稳的心，然后稍微在看清楚的时候，就越来越不勉强。理由在哪里？我以前是很喜欢，但不能喜欢。后来慢慢其实也没那么可爱哦，你修来就越来越顺哦。刚开始必须要靠更高的道德标准，那个道心逼着你不要爱不要爱，好勉勉强强熬过来，这时候你的修行平台其实还不稳，因为那勉强的，但勉强勉强虽然不平稳，总算也稍微稳定，对不对？好，一旦稳定，是不是容易增长智慧？会，回头来看，这种勉强性会越来越少，就是越来越不勉强。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刚开始念都很苦恼，但如果你专精，方法一旦对，你越念就越顺。为什么？有甜头了，念出味道来了。 这个就会想继续。所以如果你发觉一年两年三年都没味道，哇，这个修行太苦了，第一个信心会慢慢退，因为你道理又不完全懂啊，你就知道的就是这个道理啊，苦苦等都没消息，信心会退哦，退到你都不知道，你退到有点不好意思说，你都已经快没力的，只好不好意思说，而且还会彷徨，不知道如何去何从，因为没有完整了解，那就对未来不知道如何，对现在不如何，对自己也疑惑了，会这样，这个我看很多。所以修行里面缺少一种强烈的希望感，因为你唯有确定它，你那个精进力才有嘛。啊，一走对了，一旦精进，它就会怎样？它就会促成因缘，就会感应一直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开始尝到甜头了，就会一直冲了。所以一个人的修行修到发觉他自己已经知道怎么做的时候，你大概放手了，你自己来。啊，有人你还要督促他不要。啊，一旦他有机会就想修，因为他欢喜了啊，这个你就轻松很多了，因为他自己做。所以我们在引导的时候，就是要引导到他理路很清晰，那逐步逐步他踏稳了，一旦知道他这个路，他自己会因为这样的善的引循环呢、啊，会一直增上，就很有意思。那你看啊。当我们无嗔，其实我要讲的时候，这个苦我刚才讲光你要忍耐哪有那么容易，但世间人能容易忍，理由在哪里？因为有更大的现实价值逼他忍，是不是？所以佛法要不看到价值很难忍的哦。好，这一关要慢慢熬哦。有些人为什么乐意闭关？那个干枯贼寡呢，那个勉强的闭得会很苦恼，但如果他自己本身开始尝到欢喜，他好药于此，所以他就不会怎么样很勉强。为什么？他看到这个价值，所以他在平常的早上很早起来用功啊，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知见很清楚，他在跨这样烦恼相对就快了，所以他乐于这样修，因为他一开始观念清楚，再过来因为他这样的精进，所以他味道尝得特别快，就相互增上啊。这个人因为内心有一个坚定的认知跟慢慢尝到的法喜啊，你要他耐多久他就比较能耐很久。曾经有一个学生跟他讲，有人闭关了好多年了、啊，出来到最后，听他说法，竟然不能决定，就是有些道理，他那时候讲什么我忘了。所以后来他自己也说，其实他不确定，他这么多年乃至染指，染了很多指啊，他最有时候对自己当初的作为还不能深决定。可是手已经没了，那这个意义在哪里？靠感性试看看有必要吗？但有些人因为他知道他不对他这个所做的他会很如实，因为他看到那一个过程里面给他带来的改变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光只是这样熬很苦。所以我说不是身体苦，最大的苦是自己有疑惑，这个疑惑让他要钱也不钱，要退也不退，就是处在一个茫然无知。如果你很清楚，你会走的，我只要这样做，为什么？我不需要什么感应，不要需要谁加持，为什么？道理如此，这样做就会这样，会很有信心，所以你会甘于这样的修持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后来经过这一趟很苦修下来，你会脱胎换骨。 所以这一条路要熬啊，就处在深山里面啊，听不到人。我们现在我讲说，我们有时候啊，进修出来的人就会很感谢那个经常跟你斗嘴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存在让你不会觉得很无聊。因为他的存在让你有机会，因为有的人深山到最后，因为内心的那个思识意识识没有，他是有吃有用的，但问题精神食粮没有。有的人苦在不是吃用的，因为护观的人有啊，问题是不甘寂寞。这个不甘寂寞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不甘寂寞，是内心里面不，因为他需要外境来滋润他的心，突然 外境都淡了，他变成很惶恐，很惶恐，所以到最后化解心里的苦比身体苦还苦。那一个人到要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他就会不知道这个目标，所以他对有些苦他就跨不过去。那如果因为他有更深的那种目标的时候，他会在一个生活当中，他会有苦也会苦，但他去看到希望。他每一个苦的过程里面，同时也告诉他不断的正在向前走，这是一种知见建立的，不是靠意志的。所以这样修的话，你会，我觉得修行人到最后会有一种很有趣的味道会一直出来，这个都是，这个有时候讲，你会，我们讲。那为什么我常讲一波千家换，孤身万里游？万里游，因为他需要的不多嘛，他也不需要人作伴，他哪里都好，因为他生活需要很简单，他经常有法喜啊，哪个地方方便他安住就安住了，他也不大需要外头那么多的东西，所以他一个人走到哪里都是道场。是简单来讲，那一种自在啊，应该在道人身上会出来才对。走到哪里，简单简单，能过就好，其他东西能过就好，因为他自己富足啊，他不需要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一个人善品真上的时候，应该是这样。如果你发觉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没这个就不行，那个没这个，你就发觉，哎呦，玄奘大师如果像这样，还能到印度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那弄下来哪受得了？是不是？我不是讲说，我那个学生讲说，那看那个传记啊，玄奘大师很少休息的。因为那时候我在谈，我最近是不是精神身体是不是有问题？有时候，因为有人担心这样会有点问题，因为我不大会累，我怕这个有时候是。有时候那个自律神经失调所以有时候忙整夜晚了也不大会累，也不知道就是不大会累好，稍微眯一下五分钟就差不多了。那后来看玄奘大师，人家他是健康的好啊，我们这个可能自律神经失调的他回来，因为说日本人在研究他的传记时，就是怀疑他有没有睡因为他从回到中国之后，他翻译经典还要讲经，对不对？这么短短时间做那么多事情，在怀疑他有没有睡觉。后来就查，因为我其实找个时间我要看一下玄奘大师的那个生平，的确是睡得很少，睡得很少啊。所以我说一个佛修学佛法，他的精进力在于对法的那个深切的欢喜的时候，他会带动那种滋润，或者你会很沉重，你会很沉重，是吧？好，又快到了，好。你跟我强呢，好，再过来就在讲无痴啊，无痴也很有意思啊，他说于诸事理明解为性， 对治愚痴，作善为业。所以痴在哪里？无痴就是对事理条理清楚。那我用一个白的事情，就是说做任何事情说任何话都是有根有据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讲空啊空啊，我不是用现在不是跟大家提的，就是说空跟有怎么调和？因为其实很多人对空有很难调和的，那又空怎么会空怎么会有啊？有怎么会空？所以我就用一个范围，就是你道理要清楚，或者你会落断见或常见。所以我就用比喻啊，就是有没有有梦啊？有，那为什么没有？就有才没有。那为什么有会没有？因为它只有这个有，没有其他有。是不是？我能给一个东西，为何有？就真的有啊。那你为什么说无啊？就只有这个有，没有其他有。我不会弄到分离啊，对不对？我把这个缘起看清楚。他说是不是？苦没有苦，所以我们虽然有苦，但后来把它空掉。哦，没有，是在苦里面看到无空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无常，所以苦。在苦里面看到不自主性，看到苦的那个变动，不能掌握的众缘滚动的苦，才知道无我。苦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到就道理啊，就是说当一个人道理懂的时候，他对世间事能说出一个所以然。他在说世间事如何所以然的时候，却也能说出这个事为何不究竟，不会拆开来。有有有的道理，无有无的道理，道理条理分明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才叫无痴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